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在他所设立的主日，让我们可以一同敬拜他。最近这些年，不知您是否会经常听到或者切身体会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在一年多前，两个欧洲大国真刀真枪的开战的时候，您也许感觉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当日本前首相被刺杀的时候，当英国女王去世的时候，您也许感觉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更不用提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还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故乡，这些年所发生的这一切，用我自己邻居的一句话说，这几年好像做了一场梦，好像我的生命失去了几年的时光。这个世界和我们之前所认识的不一样了，好像处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前面又走到哪里去。当世界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这些在世界里面的我们自然就会感觉到困惑，因为我们希望寻找方向，我们希望知道我前面的道路应该走向哪里。圣经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的重演。公元前740年，在以色列地区的犹大国似乎同样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年，犹大国在位超过50年的乌西亚王去世，而此时的犹大国外有亚兰、亚述帝国，甚至还有同胞以色列国对他们的威胁，而国内有信仰光景的滑坡。作为犹大国的先知，以赛亚同样想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要走向哪里。他需要什么？他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他需要一个意象。意象这个词，大概您只会在教会里面才能听到，但是它所对应的英文单词 vision 是在工作场合经常使用的。很多的公司还有机构都会使用 vision and mission 这样的术语。这个时候 vision 被用来描述远期希望达到的目标，或者是这个机构希望成为的样子。在这种语境下， vision 也许被翻译成远景会比较合适。一个机构有这样的远景很好，圣经当中的 vision 也会包括这样的方面，但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 vision 意象，它所要表达的内容远超过远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方面。因为圣经当中的意象首先是要让我们看清楚神是谁，他有什么特点，他做了什么事，这些是意象最核心的内容。而从这里出发，圣经的意象还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并且帮助我们正确的解读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有了这样的意象，站在十字路口的以赛亚还有站在十字路口的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前面的道路要走向哪里。因此，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进入以赛亚书第六章，来思考圣经当中著名的荣耀的意象，以及它背后所带出来的使命。6章1节到第4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着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邀请您闭上眼睛，让圣灵释放您的想象力，来思想一下这意象的震撼。创造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高高的坐在象征着权柄和能力的宝座上， 他呢代表着权力的王袍不但从他的宝座上垂下，并且充满了整个的圣殿。这份权力是神自己的属性，就如同他的名字耶和华的意思一样，我是自有拥有的。没有人可以撼动耶和华神的地位，他作为造物主独自坐着为王，他的权力不取决于任何被造物的态度，没有人可以左右耶和华神的心意。他的王袍覆盖着圣殿的每一个角落，说明他对这个被造的世界享有绝对的主权。而另一方面，这份权柄和能力也来自于他所造的万物的认同还有宣告，因为被造物的卑微更可以凸显他的崇高。在第二节中，我们看到威严的天使在神的面前侍立着，但是在荣耀的神面前，他们不敢看神，他们需要用翅膀遮住他们的脸，他们不敢肆意行走，需要用翅膀遮住他们的脚，他们唯有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并且谦卑的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整本圣经当中，只有在这里，还有在启示录中，在描述神的属性时，用这样的三连词来表达最高级的认同还有敬拜。不但天使会认同和宣告神的崇高，以赛亚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第五节，以赛亚承认说，他见到的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节说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英文很准确地翻译了原文的意思，用两个词来描述这样的意思， high 主动 and lifted up 被动。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意象来启示以赛亚？因为乌西亚王的去世给犹大的国民带来了诸多的困惑还有不安。乌西亚是犹大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国王。之所以这样说，想给您两个原因。第一，乌西亚王在位时间长，列王记下15:1-2记录说他16岁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这是犹大国历史上到此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国王，他在位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大卫还有所罗门。他的内政外交给犹大国带来了长期的稳定。如果我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与他同时代的北国以色列，在他在位的时间前后更迭了5个国王。设想一下，您生活在2800年前的迦南地区，您愿意生活在国王更迭的以色列，还是要生活在长期有乌西亚、国泰民安的犹大？第二个原因，乌西亚王举足轻重，因为他敬畏神，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国王，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在历代志下26:4-5这样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撒加利亚就是祭司，是一个通晓神末世的人，在他在世的日子，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乌西亚寻求神的日子，神就使他亨通。顺应神的心意，国家长治久安，乌西亚这样的王自然是举足轻重的。当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公元前740年的时候，现在这位王去世了，对于犹大国民，对于先知以赛亚来说，自然是重要的事件。但是这还不是历史的全貌。前面我们提到说，乌西亚王在开始的时候敬畏神，但是遗憾的是，他对神的敬畏有美好的开始，却没有美好的结束。在他去世前10年，他因为骄傲对神的态度从敬畏转为藐视。历代志下26:16接着记录到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我们知道烧香本来是祭司的工作，而且祭司要洁净了他自己才可以进入神的圣殿， 而乌西亚王却目中无神，他执意要做，结果生了大麻风十年，直到他自己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得洁净痊愈。由此看来，乌西亚王的去世给犹大国带来的影响是多个层面的。一方面，先王去世，国泰民安是否还可以持续？而另一方面，多年的安逸也给犹大国民，也带给犹大自上而下骄傲和信仰的滑坡。现在的问题是，犹大继任的国王，他们会信靠什么？犹大国民的心，他们会信靠什么？此时的犹大国能够抵御周围这些列国的攻击吗？以赛亚作为一个先知，他面对着这一系列的疑问，他此刻需要的是什么？他此刻需要一个异象，他需要一个从神而来的异象。于是神用着震撼的异象告诉以赛亚说，唯有万军之耶和华才是那位真正的君王，地上的君王不会长久，不会完美，唯有天上的神才是完美、永远有权柄的君王。即使是像乌西亚这样一位起初合神心意的王，也只能带给犹大50年的和平。而当他背离神的时候，犹大的国民不但会一起随着他远离神，并且因着他的悖逆遭受邻国的欺压。只有万军之耶和华完全圣洁，只有万军之耶和华有资格坐在圣殿的宝座里。当乌西亚扬着他高傲的头进入到圣殿烧香时，等待他的只能是大麻风这样的判罚。只有耶和华完全信实，不会背离他的子民，他在永恒里也永远活着，这样的王不会驾崩，不会退位。同时他有完全的权柄，他不但掌控着犹大，他掌控着以色列，他更掌控着亚兰和亚述。因此以赛亚当他看到这样的异象的时候，他明白他不需要为驾崩的乌西亚或者接任的犹大王忧虑。他唯有在第五节的时候感叹到，我看见了大君王，真正的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这样，在犹大国民众多的困惑和不安中，神用这样的意象在安慰和提醒着他们，让他们的眼光从去世的国王或者是继任的国王身上离开，要让他们从亚兰、亚述甚至自己同胞以色列的侵犯当中挪开，要让他们抬头看见只有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依靠。这位神不但坐在圣殿的宝座上，而且您看，有意思的是他的王袍要充满着圣殿。神用这样的意象宣告着说，他要100%主张属灵的主权，在这个圣殿里除了他以外容不下任何其他地上的国王。同时第三节他说，他的荣光也充满了全地。请您注意，这荣光不是充满了天上，而是充满了全地。神的荣耀不是高高在天与我们毫不相关，而是要从天降临，充满我们这个被造的世界，不但在耶路撒冷，不但在犹大，甚至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和当年的以赛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所谓民主和发展的世界秩序当中，我们同样享受了多年岁月静好的生活。无论是美国这地方长久的稳定，还是在远方几十年经济的腾飞，都让我们的生活保享安逸。但是这样的安逸如同乌西亚年间一样，让神的子民对信仰都少了几分热度。但是在这安逸的时代里，魔鬼的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在引诱着和影响着这世界的君王们，他要让他们时刻的进入到圣殿里面去宣告主权，也就是要占据我们的心，要来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地上的君王，他们要么用法律和政策阻碍我们敬拜神，要么他们用文化诱惑我们说，这个忙碌而又热闹的花花世界比你们所信的那个世界更好。 而直到我们所经历了疫情之后，世界的格局急剧的变化，原本的安逸似乎突然之间变得模糊，而原本的遮遮掩掩的阻碍和诱惑也逐渐显露出对我们信仰、对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攻击。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是否像犹大国民一样困惑或不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到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像以赛亚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异象。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异象要清晰，但是这异象首先不是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做什么，而是神自己。如同我今天的题目所说，我们的异象首先不是一件事或者一个物品，而是一个谁。我们需要如以赛亚一样清晰地认识到神是谁，他在做什么。我们要如以赛亚一样，同样被这异象所震撼。我们需要知道，当这地上几亿人一同生病的时候，当国在攻打国的时候，当地上的君王要挑战我们的认知的时候，唯有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遍满圣殿。唯有主有撒拉弗侍立他，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着全地。唯有耶和华是那位永恒的君王，他的王袍要遮满着圣殿，因为他要主张100%属灵的主权。在这个圣殿里，除他以外容不下任何其他的君王。唯有耶和华，他的荣光要100%充满着全地。他的圣洁让天使都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审判必定要如那烟云一样，要充满着地。当我们去思考这上面的意象的时候，您是否会感觉到震撼或者兴奋？想象一下这份意象带给以赛亚的震撼。当他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意象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五节这样说道：那时我说，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您会觉得奇怪吗？以赛亚为何是这样的反应呢？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人，当他见到了创造天地的神的时候，他应该高兴，应该欢喜跳跃才对。为什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罪的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原因背后的线索。背后的线索，首先您会发现，以赛亚见到的异象里面并没有神的面貌。如果我们仔细看第一到第四节，会发现以赛亚看到的都是神所周围的异象，却没有神本体的描写。比如他坐在宝座上，他的衣服垂下，又比如圣殿里面的烟云。其实不止以赛亚不能见到神的本体，连撒拉弗都要用翅膀遮住他的双眼，不能见神。这就如同摩西求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只让他看到神的背一样。因为神是个灵，当神向罪人显现时，即使是在异象里都不能显现他的本体。其次，以赛亚在见到神之后，见到这异象之后，他的反应是沉默，他不能开口敬拜神。第五节，以赛亚说灭亡了，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是静默，被沉默的意思，以至于要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对比，当天使撒拉弗大声赞美神的时候，以赛亚却不能开口赞美神，而是谦卑的沉默在那里。最后，当以赛亚见到这异象之后，他几乎要死亡。他在第五节他说：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有罪的不洁净的人，他是不能见神的面的。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反转，但是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反转。因为当神赐下异象的时候，不但要让人看到神是谁，同时要让人看清楚自己的光景是什么。当以赛亚看到神荣耀圣洁的形象的时候，他即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可能会想，以赛亚这样一个大先知，他能有什么罪呢？他在经文当中承认说他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好，那大概就是在语言上有些过失罢了。您可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先知，当他不断要劝人悔改而别人充耳不闻的时候，心里和嘴上有时有一些怒气，这不是正常的吗？难道这就是罪吗？是的，这就是罪。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难免地狱的火。当人直面神的圣洁和荣耀的时候，任何这样细微的罪性，任何丝毫的污秽，都会暴露无遗。因此，此刻被神光照的以赛亚，他所挂虑的不再是亚兰和亚述的侵略，不再是犹大国王和国民他们的悖逆，而是那个嘴唇不洁的自己。他住在那些同样嘴唇不洁的民中，不过是半斤八两，与他们相同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在这异象当中的反转是否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当我们在思想神荣耀的异象的时候，您心中的感触是什么？您是否会在震撼之余也有一丝的不安？如果您有的话，那您同以赛亚一样，同样受到了圣灵的光照。因为我们哪一个不是嘴唇不洁的呢？在这几年疫情的波折当中，我们有多少人和家人因为意见分歧不再联系？有多少人在社交网络上评论留言惹祸上身？有多少人因为在家办公、在家上学和家人之间关系紧张？而当我们在感慨这个国家信仰衰败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在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我们的神呢？当我们在感慨远方信仰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在为我们的信仰受苦付上了一点点的代价呢？如果我们有这些疑问的话，我们和那些要进入圣殿烧香的那些君王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信神的人来说，我们的身心就是神的殿。但神的王袍没有100%遮掩住我们这个圣殿，因为神的主权没有完全占据我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当我们在思想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像以赛亚一样震撼之余心生不安的。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以赛亚该怎么办？第六节说，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在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办法，是神主动无偿的恩典救赎了他。就当以赛亚意识到自己要面对这样审判的时候，神让天使用火炭来沾他的口。你知道，这个动作并不是神要用火烧去以赛亚身上的罪，而是在那圣殿的祭坛上有一个祭物被焚烧被牺牲，替以赛亚付上这样的赎价，除掉了他的罪孽，也赦免了他的罪行。除掉他的罪孽，赦免他的罪行，这样的话听起来会不会有些耳熟？这不是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给人带来的改变吗？以赛亚是不是认识一个叫保罗的人？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以赛亚没有办法从自己的罪里面脱离出来，是神主动的救赎了他。 至此神所赐下的这个意象给了以赛亚整全的认识，把神让他把从乌西亚王去世列国的威胁的困境当中唤醒，把他的眼光挪移到神的身上，让他看到神荣耀的主权。然后神又让以赛亚清晰地看到他自己罪人的光景，最后神主动地救赎了他。神这样做解决了圣洁的神和不洁的人之间的死结，恢复了以赛亚和神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意象当中，以赛亚被完全的更新，他看到的是神和他和好的关系，他这个得救的罪人被圣灵完全的充满，被神的恩典和怜悯所点燃，满有盼望和热情。弟兄姐妹们，以赛亚所经历的福音也就是我们要经历的福音，我们同样被神主动无偿完全的救赎回来，而祭物就是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对神的意象有整全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被神的恩典点燃。当我们被我们现今的困境所困扰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抬起头，抬起眼来，让我们的专注力从环境当中挪移开，转眼仰望那位圣洁、荣耀、有权柄的万军之耶和华，让我们心生敬畏。这是意象当中最重要的一步。但是仅仅有敬畏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看到我们自己罪人的光景，让我们可以有谦卑。敬畏和谦卑还是不够的，我们最终要看到的是神对我们主动完全的救赎，让我们的心被温暖，被他的爱所融化。只有我们相信神的福音，我们才能如以赛亚一样满有盼望和热情。当我们有一个整全的意象的时候，神会自然而然带给我们他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在占用了主要的篇幅和大家一起思考神的意象，我想这样的篇幅比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只有完全接受这样的意象，才可以准确地践行这样的使命。尤其是如果当我们读到下面的经文，看到这使命是如此的古怪和艰难的时候，意象是在本质上唯一可以支撑以赛亚，也支撑我们持守使命的源泉。那么神给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呢？第八节，我听见神有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是要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地下撇下的地土有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传讲福音，这就是神托付给以赛亚的使命。但这个使命是有一些古怪和艰难的。我们看到在第九节，神让以赛亚命令百姓说，你们要听见但是不要听懂，你们要看见但是不要看懂。神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以赛亚的信息难以理解，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就会发现他所讲的信息并不晦涩，十分的直白。这也不是因为他的信息刺耳，他在不断的给人定罪，却没有给人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大量关于救赎的好消息，大量的福音的信息都写在以赛亚书中。61:1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犹大百姓听不懂看不懂，问题不在以赛亚，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让他们抵挡着福音的真理。其实无论是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还是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时，大都经历过当人心刚硬的时候，即使是福音的好消息，人也不会接受。因为若不是圣灵光照，没有人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但如此，神告诉以赛亚说，人对福音的阻挡不会是短暂的。因为当以赛亚问神说，这样的状况要持续多久呢？神给他回答说，要到犹大国沦陷，国民被掳，国土丧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眼光单单看着这个使命的话，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承担，甚至会陷入抑郁的使命。因为这样惨淡的光景超越了以赛亚的能力和经历，甚至超过了他短短几十年为主服侍的生命历程。但是即使这样，以赛亚仍然要继续把福音传下去，而且从圣经的记录上看，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以赛亚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呢？没错，您可能猜到了，支持以赛亚完成使命的就是神在前面赐给他的那个异象。在这异象当中，一方面以赛亚看到了神完全的荣耀的主权，所以无论他传讲福音的效果如何，无论犹大国的命运如何，这一切都是神所掌控的。另一方面，以赛亚也看到神白白的救赎的恩典。当他见到圣洁的神的时候，明明他自己面临死亡，但是神不知用了什么宝贵的祭物，竟然把他的生命白白的救赎了回来。因着这样的意象，以赛亚可以蛮有盼望和热情地传讲福音，执行神的使命。他自己不用为百姓不愿悔改而郁闷，因为使人悔改终归是神的主权，他只要忠心做好他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他也不用为犹大国的前途还有周边国家的威胁所忧虑，因为神甚至会使用这些逼迫作为试炼来唤醒那些沉睡的人。而且有权柄的神在伴随着以赛亚，他在和以赛亚同工，他会亲自拆毁那些蛊惑人心的偶像。就像在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所说，那些用来做偶像崇拜的栗树还有橡树都要被砍伐。同时亲身经历神救赎的以赛亚相信，有恩典的神一定会救赎自己的百姓。就像十三节的末尾来说，神要为自己存留那圣洁的种类，就如同树墩一样。既然这位神可以主动赦免以赛亚的罪，那本不配得神恩典的百姓当中有人被神白白救赎回来，又有什么不可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世界的光景下，我们同样可以因着神这样荣耀的意象去放胆传讲神的福音。您可能觉得我是在为一周之后的生之追寻福音营造势，也是也不是，因为传讲福音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使命。我们不需要被美国这种日益激进的文化，或者远方那种大政府的做法所威胁。因为您知道吗，在神荣耀的主权下，激进的文化也是神的手段，用来唤醒那些原本在安逸的幻象当中的人们。而在大政府的影响下，当我们看到润这个词突然莫名其妙地成为热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在为他自己的教会预备福音的合场。所以我们的使命是放胆传讲神的福音。我们不需要评判政策的对错，而是如同以赛亚一样， 单单传讲罪人需要悔改，得神救赎的福音。我们也不需要因为人们听而不信而懊恼，因为人的悔改在神的主权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因为如果神可以把救恩白白地赐给不配得救的我们，神也一定可以把救恩赐给那些他所拣选的众人。在今天信息的结尾，我想重新回到开头神赐给以赛亚的那个意象。我想说，这个意象对于以赛亚和对于我们来说同样的重要，因为我们领受的是相同的使命。但是可能您会说，对不起，我没有见过神，没有见过神坐在宝座上。对此我想说，虽然我们没有在意象当中见过这样的图景，但是我们对这幅意象却可以比以赛亚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您相信吗？因为在2800年之后的我们，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另外一侧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这幅意象启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还有他救赎的工作。因为当以赛亚被祭坛上的祭物赦罪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想到坐在宝座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是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以赛亚作为赎罪祭。而当神在异象当中询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相信只有一位真神的以赛亚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我们竟然启示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因此在马太福音当中，当耶稣引用以赛亚所说的“你们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的预言来谴责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转过头来告诉门徒说，你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到了从前先知没有看到的救赎主，就是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给以赛亚的意象，我们比他看得更清楚。愿这样荣耀的意象可以成为我们放胆传讲福音的力量源泉。最后我想邀请您，我们闭上眼睛，再次让这荣耀的意象来充满我们的心和充满我们的思想。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这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候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恳求你，愿你成为我们的意象，也愿你这荣耀的意象不断地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放胆传你的福音。若今天坐在这里，您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福音，您不用等到下一周去参加福音营，您今天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您的救主。阿爸天父，我们为这些朋友向你祷告，愿主你开他们的心，如同你当年开我们的心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